他颂文这样讲啊，如来清净藏，一名无过智。就是本身他有那个智慧啊，智慧那个作用，常住无始终，就无始终就是一直没有断过的了。即使是轮回六道啊，也是没有断绝。那离世俱延寿，一般我们有讲说离世俱啊，绝百非啊。那这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性啊，它是超越假名概念，那达到这个阎王律绝那种境界，主要是在表达这个意思。那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慧不能知。那藏即那也是，这个藏应该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意思是说如来藏受这个虚妄的熏习之后就成为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变成一个真妄合合的心识。那这个就跟虚妄唯识系不一样，虚妄唯识系基本上它是比较偏重，它是以虚妄分别为性，它就比没有那种真如的那一部分。真如的话就是圆成实性，所以不太一样。虽然没有离开了，可是你不能说它两者相同，是应该是不一不异啊。那这里来讲就是说它是相同，所以说法不太一样。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鱼子凡，就是说其实他们的本质是一样啊，比如说金子啊，啊如果是用金子做指环，其实它的本质也是金子，所以辗转无差别啊，就是从它的法性上来说，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就一样啊，金跟指环的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阿赖耶识的本质跟如来藏本质是一样，是没有差别的。那我们今天圆满了，感谢大家哈，这个护持。那我有讲错的地方啊，请给我指教。这个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学习。阿弥陀佛。
就正我知道正书本的388页，无始习所熏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正德。这边已经是在谈如来藏系了哈。那刚刚法师有稍微提到说，如来藏他比较着重在真藏啊，那阿赖耶比较着重在虚妄。那但是在这边的寄颂里面已经是谈如来藏的话，可是又有提到阿赖耶哈。那这里这整段哈，既然时间还很多，是不是请法师再详细解说一下？他顺便再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来藏所说的这个阿赖耶，那到底哪些地方跟唯识系的阿赖耶有什么不同？谢谢。
好，谢谢。这个我们大概有谈过啊，就是说本来如来藏的思想它不需要跟心识做结合，它可以说是自己独立的一种思想体系。那早期的如来藏大概是具备有色相，它是我，它是守一，还有一个是什么不空。不空意思就是说它如来藏本身具足了如来的一切智慧功德，所以在清净的功德智慧这方面是一直跟如来藏是相应的。那些烦恼杂染都是空的，都是跟如来藏不相应的，都是一种课程。可是因为佛教本身它就有那种唯心的倾向，因为基本上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为了要解脱痛苦嘛，那解脱痛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烦恼，那烦恼就是一种心，一种心性， 所以基本上其实谈佛法到最后一定都跟心有关系，所以难免如来藏也会跟心做一个结合。那这结合的过程他有谈到是跟就是心，就是说心本性，就是说心性本净说，就是大众部的一种学说有关系。因为如来藏本来就是清净的嘛，那像这个心性本净说也说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清净，所以它就可以做结合，那就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就是自性清净心。可是你这个自性清净心，你是清净的又恒常的，你要来讲这个杂染生昧了，有困难这一点他要想办法解决。那刚好同时代也许刚好有阿赖耶识的思想刚好把它拿过来，那要把它全盘吸收，只要抓住头就可以了，它的头就是阿赖耶识。那你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如来藏要跟阿赖耶识怎么做结合，那只要用一个这个虚妄熏习，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全部都吸收了。可是这种虚妄熏习这个概念，如果在虚妄唯识系来讲是讲不通的了，因为虚妄唯识系要认为你是真如是没办法熏习的，熏习的话一定要生命才有办法熏习可是他用了他就拿去用，那也没办法。那他这样讲，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对啊，也可以熏习，所以他只要这个结合，那底下就都可以用了。所以他在解释生死杂染法的话就很容易，那在解释这个清净涅槃的话那更容易，它本身就是清净，所以解释这方面就很容易。所以他做这个结合的话，在以阿赖耶识为本质成立一切法，就讲得很融通了。可是你如果问到它的原点的话，那就有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可思议，凡如不可思议就不用问了。所以院长也不用问了。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啊。还有吗？像这个大乘起信论，其实基本上也是这，也应该是增长为生系的那种思想，就一心开二门，有生灭门，有真无门，这样。就这里所讲的真相跟业相，就如来藏跟细论宣习。请问。对，他老师应该就是采用前面的那个寄送吧，就是采用382页啊，1234567第七行，就采用那个寄送。
我在还记得辩证辩论讲记里面，他的次第好像类似，可是好像那个我记得好像还是不有点不太一样。
不一样，那个记这个辩证辩论其实就这个记诵这个记诵就是辩证辩论。
哦、OK。
那次第应该是一样啊，比如他讲说一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
唯识其他的这个论点里面，对于像这样的禅修的次第，是不是大体上都是类似这样，还是说他们有一些出入？
大体上应该差不多是这样，主要可以参考，比如说《摄大乘论》他那边有提到，就是说方便唯识观跟真实唯识观那他这里最主要都是在唯识无畏的加行位那边谈。 那个唯识无畏就是吃粮味嘛，加行味、通达味，还有修道味、究竟味、无味嘛。那见到这个通达味的话，就真正证悟这个唯识实心。那在前面它有一个要加工用行，那加工用行最主要是修是寻思观跟是如实智。那他就是主要就是在思维，就是说名义啊，名义志向差别这一部分，就是说你不要去知道。就我们刚才都讲名，我们一直在讲嘛，我们现在都受这个语言概念束缚，我们名文字语言就会有一个概念相应嘛，那我们都会执着这种概念是实在的。那你现在就去观这个，其实这种概念是一种骗计所持。那慢慢的，你对那些境，其实我们的所缘境都是那些概念。那你现在知道那些概念都是骗计所持，所以那些是无的，那我们的妄事是依他起是有的。那慢慢去观，那到最后的话，那些如果都清净的话，这妄事就不起。可以参考色大圣论，还有可以参考成为识论的，有关于那个唯识无畏这一部分，他应该都讲得很清楚。其实像我们知粮味，比如说我们现在闻思，其实知粮味，知粮味就已经可以降伏烦恼。你如果会用的话，我个人是认为可以降伏很多烦恼。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对外境都是一种认识作用，那基本上都是跟概念有关系。那你如果你知道那个概念的话，其实都不符合真实的话，那你就不会受概念所束缚。基本上我觉得有三样东西大家要能够分清楚。一个就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它本身只是一个色尘，一个声尘。比如说这个文字它只是一个怎么样，只是一个石灰组合而已，只是一个形状而已。它只是色尘。那语言只是声音而已，一种声波而已。可是我们人给它附上一个意义。那个意义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概念。那个概念的话，基本上它是固定化的，因为固定化我们才能够沟通，如果没有固定化我们没办法沟通，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个固定化，即使是有很多意思，可是基本上大概就这个范围，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原生法，苹果本身这个原生法，这三样东西要分清楚。那虚妄唯识系讲啊，就是说那个概念，就是说你对苹果所产生的那个概念，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讨厌苹果，有些人喜欢苹果，所以每个人的概念都不一样。那些不管你讨厌或喜欢，那些概念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破除它的，因为你喜欢的话就会产生贪，你讨厌它的时候就会产生嗔。所以你应该把这些概念完全都破除掉，那如实的去了解这个苹果这样子。那你如果能够一直关照这个苹果都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那当下就是悟入这个圆成实心。就所以那概念我常常想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抽象的概念，一种是具体的概念。譬如说我们在想家，譬如说你的家，那你也许会想我的家形状是什么，那这个是具体的概念。那你又想我的家很温暖，对不对？那这比较一种抽象的概念。那如果你从小每天被你父母打的话，你想到家，这个家像火宅一样哪会想到温暖所以他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不愿意回家逃家，为什么？因为家给他的概念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概念不一样，那这些全部都虚妄的，不管你觉得温暖或者是觉得那个都是虚妄。 如果你觉得温暖的话，你执着的话，那你一定会得到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些圆满的状况它是没办法恒常存在的，它一定会变化的。譬如说即使是夫妻很好，一定有一个会先死的嘛，对不对？如果两个都同时死的话，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事情。那我们不执着它，并不是说我们不关怀它，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依这个缘起，那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没有任何这个虚妄的执着，很如实的去让这个缘起法啊达到让我们身心安乐的状态这样子。我是觉得虚妄唯识器啊，其实它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去观名义自信差别，这些概念都是偏激所指，没有实性。可是你要怎样完全破除它呢？你一定要了解这整个色心它们之间的缘起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在文思的智慧上去降伏烦恼，如果要再进一步的话，还是要有那种稳定的心态来做观，因为我们真实的智慧基本上要有这种基础，才有办法发挥力量。譬如说诸位可以试试看你去这个日常生活用具买一个这个尿桶新的尿桶，你明天装饭的话，看谁敢吃。其实它很干净的，没有事，可是大家一看到就吐了为什么？因为它受概念束缚。那我们学佛人，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没有影响，要看看到底里面是不是有尿擦擦看。如果是新的话就没关系嘛，你用什么装都一样，对不对？基本上我们要吃是吃饭了，又不是吃那个桶子，对不对？只要放干净就好嘛，对不对？诸位还有没有问题吗？讲啦，就是说基本上法有三个要分清楚。这个就是文字语言，那这个是原生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概念。那每个人概念都不一样，有些比较偏重他口味，它的口感怎么样？就是它的甜味。那你如果每一次吃苹果都咬到舌头的话，那对它的感觉就不一样。那我们常常会因为那种感觉就放弃它。比如说有些人就有一个概念，这茄子怎样会不好，所以就以后就看到茄子就讨厌，就不吃。那它都是受了那个概念在指导。那这个修法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就这个嘛那这个义的话就这个概念。那个自信就很多差别，就是说我有举例子，比如布那布你可以做毛巾你可以做衣服布它有它的自己的体性，它有很多差别它可以有很多差别，所以我们有很多概念这个也是人类特殊的地方。因为人类的这个理智方面活动很强，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够去修行。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束缚会很深。所以你看那个，譬如说像这个狗啦、猫啊，他们大概不会自杀了，可是人会自杀。为什么？因为 受那个束缚。同样有它利的，可是你没有好好用的话，也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名相了解，就是说了解可以沟通他在讲什么，你不要去执着这个，执着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了，而且是随着时空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佛弟子，他应该算是应该能够一直追上时代的，结果时代怎么变化，那你就适应。可是你在适应当中，你不会迷失，因为你能够抓到它的根本，基本的诸法的本性。哇，时间还那么漫长，院长我说只可以提早5分钟下课，还有没有问题？
为
是第一个认为它是第八识啊所变现的，大家了解啊，这个遍计手持它是一个手缘啊。手缘的一种应该可以说是相分啊。那它基本上可以是第六，基本上我们在执着，我们从第六意识来讲好了。第八识它会有那个种子起现行嘛，设法的种子起现行，会有设法的种子，那这个是众生的共业所感。比如说众生的共业如果好的话，这苹果就长得比较大，当然也要靠这辈子的努力，比如说你很认真去改良啊什么，那它会产生这个原生法。那它同样的它会有第六意识嘛，对不对？那第六意识去认识他的时候因为没有如实的去了解他，所以产生了一些执着，产生了一些概念。这个，那我们现在要修行的意思就是说，你直接很如实的去关照这些的缘起构成，你直接去关照的话，你就会关照它的生灭相，因为它一直在生灭，苹果它一直在生灭。那你在生灭相的话，你就不会有长的执着。你关照生灭的话，你就可以破长的执着。你如果关到他们之间的缘起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破掉那种独一的执着，就是说独立恒存的那种执着。那其实这两个特质就是我执，就是我执。所以你如果能够如实观原生法的话，就直接可以破掉我执。那这个话就是破我法执，这样你就破了我法执。 法就是法我执了。那你如果破了这个法我执的话，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受这个苹果所束缚。你对他没有任何执着。不执着并不是表示不吃了，还是吃了。所以我还是吃苹果了。不执着意思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它能够给我们一部分的养分，我们啊可以身心安乐这样子。可是你不会说啊，这个一定要是什么哪一个国家出产了你才要吃啦，要什么东西你才要，你就不会有那种执着。而且别人也不会说啊，因为你喜欢吃的时候引诱你说啊。怎么样，你就不会受他控制。
那师父举那个例子说破那个看那个苹果跟破那个常见，那个实物上修行就是那个生灭法是怎么观，因为就我们环物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常态的东西。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啊，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要克服的可能就是一种稳定的心的状态，也就是禅定。
就师父的意思是说，我如果进入某一种禅定，有可能看到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或是
基本上它可以观到那地水火风。比如说那个清净道论就有这种观法。你譬如说，不是我们禅宗有时候在讲啊，就是说有些人修到最好像是虚空粉碎啊，那其实这种修法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像一些。因为我们的执着好像是很坚固，然后又粉碎掉的。在譬如说在智慧之光它就有这样记载。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修行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比较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心静下来。可是我觉得讨论研讨一下佛学也不错了。
刚师父讲智慧之光那个讲法我有看过，好像他的重点也比较是从身心的观察而已，而不是好像是观察外物。
没错，你他到最后的话也是要观察这个五蕴，包括内色外色都要，到最后究竟要达到五蕴无我的话还是要观察。可是基本上也许会从先从内身开始。在色蕴的话，它有分11种嘛，对不对？11种色蕴，还有内外，乃至天界的，你也要观察。比较那种比较远，可是你如果禅定的话，你大概就可以观到欲界天界的那些色吧，你也可以观到。这个也是向往的。我们如果有闻思哈，就有闻思慧的话，基本上可以降伏一些比较粗重的烦恼，那你才有机会。如果你福报过，有机会再进一步专修的话，就有希望。可是你如果基本上如果没有这闻思慧的话哈，我想即使有那个环境也不容易。就我刚才所讲的，因为我们的那种妄想啊太粗了，你根本心静不下来。即使你做下去也没办法，你如果不懂道理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应付你的想法，它一直绕，所以可能也会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妥当的方法就是先闻思慧，那从这个戒道德一些基本的道德能够慢慢去降伏，想我内在那种烦恼，那再继续一些福德资粮，那福慧资粮过就达到，好像就达到前面讲了资粮位，你资粮位到一个程度你才有办法修加行位，那你如果达到加行位的话，就有可能就会开悟了，就会证悟唯识实性，乃至这个般若经所讲的悟入空性。
老师好，学生就是关于真诚唯心跟唯识之间的一个会通，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我们讲真诚唯心如来这样的思想，但是他在解释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都是无始由这个课程所染的，他是用课程这种名字 来形容这种杂染，但是在唯识里面它是种子生性，
好像在这个部方面会通比较没有办法概念。
那老师在上课过程
应该说那种课程烦恼那种概念应该是比较说早期的，早期那如来藏思想就有，那后来他有跟阿赖耶识做融合以后的解释，可能就有那种
熏习的概念，是完全没有
这可能是你要思想前后的关系。
他没有解释说课程会生课程，好像那种课程的意思就是好像衣服有灰尘然后染了，
是不是很是不是就是完全相似、完全相似我是不太了解，因为我对如来藏还不是很通盘的研究，可是已经有那种关系，譬如说他会转啊，他有谈到七世那个这在哪里，
根本就不需要转世成世，那他用这种课程能不能很圆满的解释的那缘起，
譬如说我们看讲义115页，在楞严譬如说楞伽经他这里已经就有讲，就是说如阿赖耶识跟前七世之间的关系，比如他在讲啊，就是说为无始啊，虚为恶习所熏嘛，名为藏世，生无名住地，与七世俱啊，如海浪生啊，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无漏。像如果像这种说法的话，其实就跟那个啊，虚妄为实系的说法就有点相似。可是详细可能没有像这个虚妄为实系的论那么详细。是不是宝性论或者是佛性论呢？有详细解说我就不太清楚。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有没有？有没有其他问题？试试，这个我没办法设，要让院长设了。诸位听了三大系怎么样？觉得自己的心得怎么样？也可以提出来谈一谈。没有，那我们就等一下早点回家打坐。好，那我们就回向了，功德回向。我们请合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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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修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菩萨。好，谢谢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共同。